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欠缺基础的信仰呢，一定经不起地动山摇，经不起风高浪急。我想大家都有看过新闻，四月头台湾花莲地震，可能有些人去了台湾，在当中震震。在往后的两三个星期呢，原来都继续有余震。刚刚的星期二昨日凌晨都有超过6级的地震，建筑物继续有倒塌，当地人都很关注。留意到一则在网上的讨论是提及，哪一些的屋呢容易倒塌呢，样又要看看自己的家屋是不是这样。有专家就在这里说，因为在这些屋子那里有一些叫做软弱层的存在，那栋楼在地震的时候层层都一起震的，但唯独是那一层呢，它因为它的结构问题特别容易去承受那些地震的力，于是乎因为吸收过多的能量就超出设计的上限，很快就有严重的破坏。更加危险的楼宇就是，如果那个软弱层是在建筑层的最底部，那这层楼就好像一个软脚虾，这个标题就是软脚虾大楼最容易倒塌。地震一来，没有任何警号，没有任何见到裂的痕迹，一下就立刻倒了。你看到有些楼真的整栋在底部斜了，因为它最底是软弱层，软脚虾。我借用这个形容，如果信仰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层，尤其是个基础不好，在风高浪急地动山摇的时候一下就倒塌了。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讲，他们的信仰软弱层在哪里？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工作没有更多的掌握。希伯来书是从4:14一路讲5、6、7、8、9、10，都仍然是讲紧相当大的段落，讲紧耶稣这个圣子是我们的大祭司。咁即系大家有排听啊，即系今个礼拜开始讲大祭司。点解呢？因为呢个就是当时信徒最不掌握的环节。我哋先读4:14第一句啊，预备起，这样啊 ，sorry， 跳咗。这样，既然我们有一位穿越高天伟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应当坚守所宣认的信仰。那旧约的宪制和祭司制度你都听过了，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神去设立的。当神的仔他成就赎罪的赦免的计划，这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也都是继续这个整体的救恩计划的阶段。两个不同阶段，但是同一个计划。即是说神是用一个很长的时间，用太初已经定的这个计划，上帝慢慢去铺排很多事情，旧约里面一一记载，然后神儿子降世，他是怎样的身份，怎样这样做，全部都对应到在旧约里面所讲定的东西。这些细节重点是紧要的，所以耶稣降世到他去受苦升天，一路到今天的工作，旧约都有很多紧密的关联。所以旧约的记载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的，我们不可以只是喜欢看新约，因为新约容易看，旧约都要识，如果不是的话，底层有问题，软脚虾信仰。大家都见过一些建筑地盘，即是用竹枝搭棚架，或者铁通搭起建筑物。在兴建的过程，兴建一些建筑物是需要有这些支撑棚架去支撑住的，尤其它未起好的时候，有些结构是特别突出的，它一定有东西是撑住，如果不是起不到的。这里是两幅著名地标起的时候的样子，而名都是什么来的？最右就是左边那个巴黎铁塔，你看不到中间那些东西撑着？隔壁那个呢，巴西那个耶稣像很大的呢，又是撑着的，听不听？在他起的时候需要这些棚架， 但是当他起到中途或者差不多起好的时候，他已经有自己的主力结构了，有他的桩柱，有他的钢筋，能够承托起这个地标超过数十年，甚至是一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以上，继续屹立不倒。从施工到落成会有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依赖棚架去支撑住，一路去建立，另外呢，当起好主力的结构的时候，这个阶段呢就一路支撑到底。希伯来书这几章就告诉你，旧约那些很闷的献祭，那些大祭司那些东西，为什么要拿出来跟耶稣比较呢？就是因为耶稣和当时旧约的大祭司都做着同一样的功能，去支撑起整个赦罪救恩的系统。不过是两个阶段，一个只是棚架暂时的，另一个呢就一路一路撑住到今天到永远。作者去表达耶稣就是这样的大祭司，不单止讲他身份崇高，还告诉他做了什么独特的事要我们去认识去理解。在五章一节他提到大祭司一些的标准，这里讲大祭司，我打了三只字，从人间，意思是大祭司必须要是人。上帝没有找一个天使下来 就立刻做了这个工作、代替了，不是，他是从人当中去提拔亚伦去做这件事，亚伦的后代去做这件事，所以大祭司必须是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降生道成肉身成为人，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以一个完全的人无罪的人代替我们上十字架，他经历我们的痛苦，拯救我们，好体会我们，这个我们常常讲的理解。但原来另一个角度，他是需要成为人，在这个救恩历史里面，在这个阶段他要成为人，以致他做大祭司，去继续去撑起这个救恩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所以他是成为人。我们过去未必从这方面去理解，所以希伯来书说你要明白这一些，以致整个的上帝所铺排的蓝图你要去理解，去清楚，去欣赏。在神的设计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在赎罪日献祭的，那同样你都很熟的了，耶稣都是代我们成为赎罪的赎罪祭，有一只山羊会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由大祭司去献祭，然后拿血进去至圣所里面。这里呢我们都理解，但原来在同一日有另一只山羊，大祭司就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代表将所有全民的那一年的罪都放在这个羊上，然后将这只羊带到营外面放生去旷野，以后不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羊担当众民的罪孽离开了，远离了人，神亦都从此不再纪念百姓所犯的罪。这两只羊分别就是代表赎罪和赦罪。过去有时候我们捞埋，耶稣他成为大祭司，他一次过永远完成的工作就有赎罪和赦罪方面，按照神的救恩的蓝图完全实现了，让我们的罪他代我们受罪的刑罚，这个赎罪。另一方面，因着他这个的摆上，他都成为我们的代罪羊，以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好远。这两方面都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份里面独特的工作，而耶稣他为我们永远成就。那你讲来讲去，你想心，这些都是一些很 detail 的位置来的，但是这些 detail 位置是重要的。就好像你去旅行，你不是只是去刚才说去日本，不是只是吃拉面的，你会参观即自然风景，去富士山或者怎样，同样你会去看一些历史建筑物的，会看看城堡的。我就很喜欢看城堡的，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去看城堡，看完之后去参观他们的即精品店，还是看看 Souvenir。 我看到一本书我很喜欢，他这本书叫 How to Read Castles，咁我就即刻買咗，因為裏面咧就講啦，原來咧個城堡裏面咧唔同個位啊，佢點解咁樣起啦，又點樣用啦，有時候有啲藍圖啦，原來咁樣佈置啦，點解佢嗰個嘅結構可以咁樣撐起咁多年啦，都唔冧啦，咁我就買咗呢本書睇。個 detail 位先至係你去睇嗰啲咁靚嘅地標嘅重點啊， 不是一栋建筑物有咩好睇，一栋楼。同样在我哋横跨成本圣经有好多嘅 detail 位嘅，你好好地睇啊！呢啲 detail 位，呢啲嘅细节系话俾你听，经历过数千年嘅记载，仍然呈现紧神一幅精密嘅蓝图啊！原来我哋嘅救赎计划唔系一时兴起啊，补救嘅方法唔系啊，系太初已先有噶啦。呢个希伯来书早几次讲咗。一路有这个救恩的设计，而耶稣一路是参与在其中，到一个阶段不用棚架了，要来起个主力结构了。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他说成了，不是终于搞定了，而是他是表达着终于落成了。这么多年所铺排所预备的救恩计划，救恩的建构完工起好了。所以这些细节十分重要。那我们再有一个 detail 位看。讲到耶稣，讲到是大祭司，那我们就这么听都 OK 啊。但是犹太人就不明白了，耶稣是哪个的子孙吗？大卫啦，大卫是什么支派的？犹大啦，是吧？那么大祭司要是什么支派的？利未嘛，是不是？利未里面还要只是那一家可以做的，亚伦才可以做的，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的。那为什么他又是大祭司？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玛利亚是大卫的后代，大卫一个仔叫拿丹，他的生出来的后代是玛利亚，这个血统在这里很正统的。那他没有利未的血统，怎么可以做大祭司？作者就在继续跟你谈这件事。作者在解释，没人可以自己说自己是大祭司的，只有神呼召的人才可以有这个尊荣，好像亚伦一样，是的，亚伦才行嘛。但是这里是继续说，最终谁决定大祭司这个体制的？第五节说，基督都不是说自己要做大祭司的，不过是那位荣耀他拣选他的父神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仔咯。而且这个救恩的设计师，这个总建筑师，神自己他决定完那个搭棚架的阶段完了，现在要起主力结构了。所以耶稣不是要做亚伦那一类别，亚伦后裔那些大祭司，你知道有缺陷的。刚才啊，即是何牧师都跟我们说，耶稣时代的大祭司就是要杀耶稣那个，这样的制度真的很有问题了。已经神已经不用这个棚架结构，有另外更高级别的大祭司。所以在第六节我们又读，正如他又在另一处说，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类别永远为祭司。于是就有一个另一类的祭司告诉你听，耶稣是跟这一类成为祭司的。讲了一个人物麦基洗德，可能你都不太知道他是谁，因为的确圣经很少记载他，得两处，一处就是这里引用的诗篇，诗篇都是预告弥赛亚来的时候的情况，所以又不算直接讲麦基洗德的。那么剩下一处创世纪的时候，在十四章亚伯拉罕的年代，当时亚伯拉罕都未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亚伯兰有一次他的侄他们一起已经去了迦南，那侄就去了，决定要搬去索多玛。在索多玛住的时候呢，这个索多玛王就跟其他几个王，又跟另外几个王就打仗，打输了，于是人家就抢掠了全城的东西，包括捉了罗德一家。亚伯兰收到这个消息，即刻就带着他那一百几十的家丁，就是追赶去以小胜多，打败了这几个王，还去拿回那些的战利品，救回罗德一家。回来的时候就还回战利品给索多玛王，另外就出现了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都是一个王来的，他叫撒冷王，他也都有另一个身份，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祝福亚伯拉罕，亚伯兰就将他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至高神的祭司。这里显示神不单止在当代拣选了亚伯兰，他也都有可以兴起另一些人去侍奉他，拣一些人做他当时的祭司。虽然后来没怎么记载这方面的东西了，但总之要突出一个重点，有一类的祭司是他既可以做君王又可以做大祭司。这一类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利未 利未的仔亚伦那些类别的祭司了。所以耶稣不是跟那个级别，而是更高级，因为连亚伯拉罕、亚伯兰都要向这个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耶稣是更加超越、更加高级。那你说哇，即麦基洗德都很厉害，那的确是很厉害的。所以后来呢，在初期教会甚至都有一些，甚至一犹太人继续对他的身份很着迷，甚至形容他一个很超自然的存在，是不是天使长，甚至有些人说是不是圣灵的化身。那你知道三位一体，我们的真理就是只有耶稣才是道成肉身，这一切都是假的。希伯来书其实都是这样讲得很清楚的，虽然他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类别永远为祭司，你要看清楚，永远为祭司的不是麦基洗德，是耶稣。他只是按这一类，即又可以做君王，又可以做大祭司，同时他是人。不过耶稣为什么可以永远呢？因为他成为人之后，他死了又复活，一路活到永远。所以这个大祭司人的身份去做的事仍然延续到永远。弟兄姊妹，这些就是一些 detail 位，去帮当时的信徒，亦都可以帮我们去掌握多一点。我们去认知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让你的信仰的建构有更好的基础，明白多啲耶稣到底嚟做咩？旧约讲咁多，同佢有啲咩关系？要识噶，唔好做软脚虾嘅信徒。明白咗呢啲来龙去脉，神嘅救恩计划嘅细节，你就知道。喂，顶住，我哋嘅信仰唔系feel good 嘅信仰，唔系你信有就信则有，不信则无嘅信仰，系有咁多清清楚楚嘅细节话俾你听，系有根有据嘅，系有铺排噶。咁多年以嚟咁样去一路去建构噶，好稳阵噶。所以当代嘅信徒，当佢哋话唔要信耶稣啦，好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翻翻去圣殿度献祭啦，揾翻大祭司帮我哋啦吓。当时圣殿仲喺度，唔得噶。神已经建好嗰个结构啦，棚架拆咗噶啦，你冇理由翻去揾翻啲旧嘢啦。你只可以依赖这个永远固定的庄柱，它是很实正的。你说不是，大祭司都可以很体谅我们的，所以五章二至三节讲这件事。这里讲的他能够体谅无知和迷失的人，是讲亚伦体制的大祭司。但是这里都提到他自己都软弱，他都被他的人的罪性包围住。更严重化地讲，大祭司自己都是披戴住这个软弱的肉身，人的罪性、人的限制，被罪恶所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你是信耶稣，你是跟朋友回，或者跟同事回，跟家人回，回下而已。有时候他不回，你又不回，可能都是这样。又或者你信着耶稣，不过回到教会有时候见到人同事是是非非，他说是这样的，又不信了。我不是说基督徒的见证不重要，都很重要。不过另一边你想想，你信的是基督徒还是基督？你看着那个人，他好，你就基督教就好，那你不是信神。有时候我们依赖一些神人名目、爱心爆棚的传道人，这样的信你依然是依赖教会里面的人。如果教会这些人变成人渣，咁你个棚架冧啦，咁你个信仰都冧啦，因为你嘅结构有问题啊。校正我哋嘅焦点啊，希伯来书话喺你觉得好难嘅时候，你信靠嗰位系耶稣啊，呢位超越高天嘅大祭司啊，佢同人间一切嘅都唔同，因为佢都能够体恤你嘅软弱，佢凡事都受过试探，好似我哋一样。只是怎样，最后他自己一起读，只是他没有犯罪。你说当然了，神的儿子嘛。你留意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之后，他限制他神子的神性， 他没有用神的儿子的能力。为什么他是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 就告诉你，他跟你同我一样，我们领受圣灵，有圣灵的能力，就能够行出父神要我们行的。他所跟着做的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按照圣灵给他当时的能力，他不是用神儿子的能力，他过的是一个完全跟你我一样的人的生命的道路。有人形容得很贴切，耶稣就好像一个天然的纯金 99.9999， 但这个纯金是跟你同我一样放在人生的窝炉里面消融，那种痛、那种苦、那种难、那种熬炼，不过经历这一切，他依然没有被杂质入到他里面，他依然是那个 99.999 的纯金。不过他经过跟你同我一样的熬炼人生的一切。耶稣作为人，其实他一生都对抗着这个罪恶的试探。第七节，刚才你又是讲客西马尼园，这里讲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大声祈祷，神啊救我，不是啊，他大声呼喊流泪，哪能拯救自己脱离死亡的神，不是他说我不想死啊，他是祈求着神啊，这个很难好辛苦，不过愿你的旨意成就。他不想偏离，因为对他一生最大的引诱和挑战，就是他只要偏离少少，他可以没那么辛苦完成这件事。魔鬼试探，最初对他三个试探，最后一个试探，你拜我吧，我就将这一切荣华富贵权能，即是所有人都要跟他这个的结果都给你，那你还用上十字架？不用了。但耶稣没有用这个方法，他没有偏离神设计的蓝图，他按照神一步一步的计划，按照神的设计，他的旨意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的救恩没有短状，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捷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的祈祷就是他父神就是说你继续跟随我的旨意，这个就是虔诚。所以他的祷告是蒙应允，他自己在其中学会因所受的苦学会顺从，他要选的，他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选，但是他顺从，他经过熬炼，但是他顺从选择跟神的设计蓝图，完整完美地完成这个的救恩，所以成为我们永远救恩的根源，很稳阵。这个救恩的主力结构起好了，完美呈现神的蓝图，一切的计算和设计都没有偏离，以致我们的救恩稳稳阵阵，你只要跟着就一路可以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会儿走的时候会派一个家信给大家，今期很特别，很多的见证在里面。我留意到有几篇文章就是有个共通点，就是当中写见证的弟兄姊妹就说自己早年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教会，回下就飘了去了，走了，迷失了。那如果不飘走，那可以怎么办呢？六章告诉我们，不如我们读一起读这节经文。我们拥有的这盼望，好像灵魂的牢，又牢固又可靠，进入万丈后面的内室。那无论大船小船都有牢的，有牢的话，在水中、在海上、在风浪里面，这个牢一放在水底，那只船都定在那一点，不会偏离，不会飘走了。灵魂的牢就是表达我们整个人的内在，什么构成这个我，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实质，我们的灵魂。即使我们外面的身体逐渐衰败，我们外在的环境给我们有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这个灵魂的牢将我们定在一个位置，不会飘失，不会流走的。这个牢，船的牢就向海底，我们灵魂的牢定去哪里？不是掉出大海，上去高天，定在会幕，即是神的面前。有点难想象的，我就换另一个比喻了，好像爬高山。耶稣为我们做了先锋，他第一个爬上去了， 然之后佢就将佢拎上去嗰条绳，稳稳嘅钉喺嗰个山上最坚实嘅磐石上边，钉实咗啦，定咗位啦。于是乎，每一个后嚟嘅人，因为都一齐系箍住条绳，呢条绳成为佢哋好安全嘅保障，系连住佢哋每一个嘅。系有时候咧，你如果玩过攀石啊、爬山嗰啲咧，有时候捉错咗系会跌噶嘛。踩错咗会跣脚噶嘛？唔紧要，有条绳喺度啊！嗰条绳依然系让你稳固喺某一个位，唔会偏离噶。我咪有时候有大风雨，吹到嗰条绳啊，揈下揈下揈下揈下，都唔紧要噶。嗰条绳都始终让你翻翻去原本嘅地方，你继续向上就去到嗰个绳钉住嗰个位。耶稣永远为大祭司，点解咁紧要要坐喺父神嘅右边啊？他就一路将你和我这个救恩的绳起好了，钉了在他的位置旁边，他一路在父神的右边成为人的大祭司，他完全的人性都在神的面前，继续为我们作为大祭司，以致我们常常都可以去到父神面前很稳阵，风浪不能够改变，年月不能够改变，一路到永远。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的信仰是怎样，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都摇摇欲坠的，平平淡淡的，苦闷的，或者不知道做什么的，也都有可能因为是困苦环境困难逼迫，又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无药可救。但是一开始的经文四章，它给我们一个的安慰，都是我们很喜欢的金句，不如一起读吧。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让我们可以得着怜悯，寻见恩惠，作为适时的帮助。只管来到，即是说只管不断来到，它原本那个文字有一个 tense 的 continuously， 不是一年一次。这条绳钉好了，耶稣一路在那个位置右边，大祭司一路在帮你做事，你可以很有信心，不是对自己有自信，是对他给你这条的绳索救恩的命脉很有信心。绑在你这条的爬山绳，你就是跌一跌不要怕，不要怕，在这里你安稳的，神会及时给帮助你。帮助就很普通的 help。 我查一下原文，又不是那么简单，原来这个字呢又是航海字来的，是讲海上令船只安全的装置。好像什么？就好像船的绳索大缆。有没有搭过天星小轮？我说你调转讲，有没有人没有搭过天星小轮？个个都搭过。你有没有去到拍埋岸的时候呢，你见到那个船上一个船员要做什么？将条缆抛给那个码头那个另外一个船员海员，那个海员就接住个缆，跟住箍喺一个好似啲咁嘅圆碌碌嘅等度，将个船个绳大缆绑咗喺度。呢一个就系帮助，实际嘅、安全嘅、实净嘅、稳阵嘅。八号风球、九号风球、十号风球，我哋从来都冇听过有一则嘅新闻系话有个天星小轮飘咗去，绑咗喺嗰度就好安全噶啦。风浪好大，但是打风都吹不走。于是乎，整件事应该是这样理解的。这节经文不是说你遇到困难一下帮你钉走个困难，却是你在困难逼迫当中 是有这些处境，但你可以很定啊，你的缆大缆绑在那个等度了，你的帮助实际在这里。所以当你人生遇紧大的考验，可能你现在是你感觉到有些力要拉你偏离航道，甚至要你离开这个信仰，离开耶稣，你记得你遇到的风浪是不会将你冲去的，只要你的缆一路是被耶稣去捉住，你的心可以很稳固。这样你就明白我们今句的金句咯。我们用回我们金句的版本，我们有读啊。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 宣认乜嘢道啊？唔系宣认基督教嘅真理，系宣认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并且认识佢系穿越高天嘅大祭司。呢一啲嘅 detail 位，你而家平信捉住啊！喺你困难嘅时候，你咩都谂唔到嘅时候，你依然捉紧呢个嘅理解。遇上地动山摇、风高浪急，咩嘢都可能变，但你要让你嘅信嗰、那个核心耶稣呢、这个核心唔好甩咗，你就有呢个支撑，你嘅软弱层就被巩固，你唔再怕。你要做嘅唔好放手，继续跟住呢条绳，持定捉紧耶稣基督呢、这个设计系永远稳固可靠。是实在的盼望，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是原来在太初以前已经跟父神一起去预备这个救恩计划，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据，不是偶然，不是作出来的，也都没有其他的偶像神明的事情可以取代。当我们更加理解你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更加懂得去欣赏父神这个救赎计划的奇妙。耶稣说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风浪里面继续捉紧你，持定你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是信耶稣你。多谢主，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